这里是巴黎，欢迎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今天是2014年9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北京时间14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20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访问印度之际，中国从中印边界地区撤军。法国空军今天第一次出动轰炸机，轰炸伊拉克北部伊斯兰激进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基地。苏格兰公投 55.3% 反对独立，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的怀抱。中国官方微妙关注苏格兰独立公投，苏格兰公投也在台湾引发反响。数码人权宣言草案出炉，香港当局收紧对自由集会的限制，不同民主团体警告香港不要上演第二次天安门镇压事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准备再派代表团到中国游说安倍与习近平首脑会见。中国糖尿病患者过亿，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决议，将埃博拉疫情定为危害世界安全和平的危险。
各位听众，本次新闻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下面就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世界关注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以 55.3% 的苏格兰选民投票反对而告终。尽管赞成统一的力量欢呼胜利，但英国政府郑重宣告将启动给予苏格兰更多自治权利的国家改革。英国女王将在最快时间内发表讲话安抚统一。英镑今天在股市回应公投正面结果，行情大涨。爱丁堡以及苏格兰还有其他英国各地度过不眠之夜，为了决定苏格兰是否独立而举行的公民表决，一直到国际标准时间晚上8:00才关闭投票站。赞成独立与反对独立的苏格兰人以及绝大部分英国人都在漏夜等待投票的结果。根据组织苏格兰公投的选举委员会刚刚推出的官方报告，所有32个郡的选票都已经清点完毕，总共有 84.6% 的登记选民，包括第一次允许投票16岁以上的青年选民参加了投票。反对独立的选民占 55.3%， 赞成独立的选票占 44.7%。 主张独立的苏格兰首席部长萨蒙德今天稍早在公投结果最初统计出笼时就承认失败，但他感谢160多万支持独立的选票。他呼吁选民像他一样接受人民的决定，呼吁苏格兰接受苏格兰人民的民主决定。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在第一时间向投了反对独立票的选民以及团体发表祝贺。卡梅伦以及英国副首相均许诺将开启新的放权进程，将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执政党等政党都纳入谈判讨论的机制，给予苏格兰更多的自治权。英国官方表态说，公投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应当是民主机制的胜利，通过和平民主理性表达。法新社今天稍早分析说，苏格兰公投结果让欧盟松了一口气，不仅避免了苏格兰要求独立带来的棘手问题，也抑制了欧盟其他成员国中要求独立分离的尝试。中国因为受困于独立自治威胁而关注苏格兰公投，尽管中国外交部明确说苏格兰独立公投属于英国内政不予置评，但中国一直紧张但悄悄关注苏格兰公投进展与结果。举行公投表决与苏格兰是否独立在中国都是敏感话题。据中央社今天报道，中国官方媒体罕见实时紧紧跟踪报道苏格兰公投。苏格兰独立公投结束进入计票阶段，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网以图文直播方式及时报告计票结果，而且部分中国网友也关心这一场公投。多数发言者的立场则反对苏格兰独立。除了环球网外，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国权威官媒上午也不时穿插报道苏格兰公投的最新开票结果。环球网自从9月11日起开辟了苏格兰独立公投的专栏，以大事记的形式，以先后顺序摘要 列举苏格兰独立的相关新闻，并提供全文新闻链接，一直持续到苏格兰投票结束。而且其他网络媒体则也以其不同的形式关注苏格兰独立公投，也有一定篇幅的报道。今天早上开始，随着苏格兰各地开票结果陆续揭晓，环球网也引用英国广播公司官网的资料同步更新，并累计最新的得票数以及得票率的比较。中央社评论说，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环球网反对苏格兰独立的立场，例如在上午11时37分的快讯中，标题是独立派一溃千里。就苏格兰独立公投，今天出版的香港大公网评论指出，全世界独立公投将成为一股风潮，中国应当高度警惕分裂的风险。文中并点名台独、疆独和藏独，直言公投风潮可能会给这些独立分子灵感。苏格兰公投在中国两岸三地引发关注。台湾民进党质询行政院，苏格兰公投是否适用于台湾？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薛林在立法院质询行政院长江宜桦表示，既然人民有权不受胁迫决定自己的命运，苏格兰独立公投是否适用台湾？江宜桦答询的时候表示，苏格兰独立公投与国内常谈到的统独公投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苏格兰本来就是大不列颠即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透过协商与民主程序决定是否脱离，但台湾不是这种情形。江宜桦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于这次公投的结果，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表示尊重，他说这对未来台湾与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影响比较小。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答复媒体询问时也表示，台湾尊重这次公投的结果，但苏格兰与中华民国不同，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完全没有这方面公投的问题。至于台湾学界的看法，中央社引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洲暨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刘富国的谈话表示，独立影响层面太大，而且最后两周独立的声浪太强，反而激出沉默的大众走出家门，投票结果显示回归理性的思考。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则表示，公投结果显示大多数人希望安定，毕竟独立将面临不可知的未来。不过他也指出，现在公投没过不代表将来不会过，反对独立与赞成独立的差距不大的话，未来有可能再度举行公投，依据过去很多国家的惯例，可能10年后就会再度提出。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近20所大学的学生将自9月22日起罢课一周，抗议全国人大关于香港2017年特首选普选的方案不尊重港人自由选民主选择的权利。9月19日，公民力量、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等29个海外民主团体发起和平香港行动，提醒各界警惕在香港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本台记者瑞迪采访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就这次行动，杨宪宏说，
我们当然第一关是要向美国白宫来请愿的，要求美国采取行动，非常清楚的把香港居民的这个命运放在未来的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的任何谈判都要加注意见，就是有关人权的保障跟自由的保障，以及这个民主制度被确实实施，而不是现在这个中共所通过的这种鸟笼式的所谓的普选。我们在台湾几乎是每天都在做有关的人权观察，我们担心，真的非常担心他在香港里头会采取非常粗暴的手段。那这种粗暴的手段，我们台湾人是看不下去的，所以中共要抓人，我们台湾人是要救人的。所以呢，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代表台湾相当广大的民众我们希望可以帮香港的居民争取他们的真正的对于普选跟他们自己选择自己权。
不过澳大利亚民主中国阵线以及中国民众论坛负责人秦静虽然坚决支持港人争民主的努力，但他认为六四25周年之后，中国政府已经不可能再做同样的镇压。秦静说，
根本就不可能再次发生天安门，
为什么？
因为天安门事件已经震撼了整个世界25周年，中国共产党政府一定会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不要重新再制造这种人神共愤的这种事件，招致全世界的唾骂。尽管说共产党现在已经实力很强大了，已经在世界上一老二自居，他没有办法派驻军进行这方面的镇压，北京绝对没有这个勇气，因为北京敢于这么做的话，引发动全社会，引起其他的事件的发生，国际社会都会关注这个事件。我首先认为共产党他不会让他发展到这一步，客观的来看，中国政府他无路可退，没有办法，只能往前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香港的学生、香港的民众跟中国政府之间的对抗，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如果香港的民众、香港的学生决心和意志很坚定，不妥协，坚定地往前奋进，那我相信胜家一定是香港700万民众，而不是北京。作为我个人，我肯定是支持香港民众争取香港的普选。
如何在网络信息时代保护个人资料，同时又不影响创新和研究，这是我们这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时代新课题。今天早上在巴黎举行的阿维尼翁文化与数据研讨会上透露出来的数码人权宣言草案，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是的，这份草案的8条内容目前已经可以在网上看到，一共有英文、法文、阿拉伯文、中文简体字和繁体字5种版本。阿维尼翁文化与数据论坛的总干事罗尔·卡尔滕巴赫女士今天解释说，这短短的8条内容看上去很简单，但却是企业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数码艺术家和文化界的人士一年来思考和工作的成果。他们希望这份宣言的内容不偏不倚，考虑周全，因为既要保护个人的资料，同时也不影响到创新和研究。这也是这份草案的第一和第二条的内容。第一条说的是，每一个人的个人资料，尤其是数码资料，都载有其文化价值和隐私的信息，个人资料不能降格为商品。第二条内容是，要合理的使用资料，可有助研究及促进公众的利益。然而，资料的使用必须受到普世道德准则的规范，令个人的尊严、隐私、创作以及舆论的多元化得到保护。对于个人资料如何被使用，宣言也指出，使用任何他人的资料或者是创作以前，都要得到当事人的自愿、事先知情。无论使用个人资料的一方的问责层次是高或低，包括国家、公众、私人团体、公司、个人。罗尔女士同时表示，现在公布的这8条草案就是起到开启思考和讨论网络人权的作用，当然会得到进一步的补充。现在的问题就要看各国政府、欧盟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何来利用这个草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结束访问印度之际，中国从与印度交界的边境地区撤军，印度媒体普遍评论，中国边防军进入两国争议的地区，与习近平到访印度不是偶然的巧合。但这一事件深深影响了习近平第一次对印度的国事访问。法新社说，中国原本希望通过习近平的访问而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经贸合作关系。1000多名中国边防士兵被指控进入了印度控制的北部拉达克辖区，中国与印度都申要拉达克地区的主权，这一事件让习近平访问蒙上压力。印度十分关注如何处理两国边境纠纷。据联合早报今天报道说，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涉及两国边境问题。会谈后，双方表示应当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双方的边界争议。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总理莫迪与习近平会谈之后，气氛相当严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再次表达希望在11月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首脑会议时能够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愿望。安倍将派遣新的访华代表团游说，为安倍与习近平北京会谈铺路做准备。日本的消息说，安倍已经指示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的干事长尽快组成一个访华团前往北京，为实现两国首脑的会谈做前期的铺垫。 法国今天稍早出动了战斗飞机轰炸了伊拉克北部伊斯兰激进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盘踞的地盘。未来几天，法国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打击将可能还会有新的行动。法国总统府的公告说，法国幻象飓风战机的袭击摧毁了锁定目标。法国在未来几天还会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实行新的空中打击。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结束了为期三天的印度访问，在此次旨在强化亚洲两个大国关系的访问中，尽管习近平强调中国希望在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定，但在加强中印经济合作的同时，两国的边境问题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就在习近平结束访问之际，这个紧张的局势似乎出现了转机。印度媒体今天报道指出，中国部队开始从两国有争议的印度北部达拉克地区撤出。法新社评论认为，中国此举旨在拉近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关系。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印度媒体在习近平抵达印度的周三这一天曾报道，有几百名中国士兵进入了克什米尔达拉克与印度士兵对峙。而周四，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习近平举行会谈之际，印度调动了一大批士兵，据称有数千人前往该地区对抗中国的士兵。虽然两国领导人在90分钟的会谈中始终保持着笑容，但是边境线上的局势却显示，亚洲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的复杂程度，仅仅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承诺难以解决。法新社今天指出，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周三向达拉克地区派兵和中国国家主席出访印度的日期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目的就是要向印度总理传递出一个信号，因为莫迪在竞选的时候曾对中国的扩张主义提出过警告。而今天达拉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议员向法新社证实中国开始撤军的消息，他说印度的士兵也开始撤退，但将继续留守观察。来源于印度军方的消息显示，尽管中国的士兵目前还在达拉克的一些地区，但是中印在边境有争议的楚马尔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同一消息来源告诉法新社，今晚可能会召集部队之间的会议来缓解紧张的局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南亚三国访问的重头戏显然就是印度，他也是2006年以来出访印度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而且这次也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没有同时访问印度和巴基斯坦，从侧面也反映出了对印度的重视程度。而此次访问也被视为是中印两国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的开始。据报道，中国将为印度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提供数以十亿计的投资，这将帮助莫迪落实他的竞选议程的核心，也就是制造就业。在中国方面，则需要确保西南边境的安宁，要全力的应对与中国、越南、菲律宾和美国的紧张关系，而这些都需要印度的支持。但是尽管有利益关切，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不信任。周四，印度总理莫迪在和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罕见地向中国客人传递出了强硬的信息，他敦促习近平解决突然升级的边境冲突。纽约时报引用分析人士报道说，莫迪表明印度对不稳定的边境局势的耐心已经慢慢消失，任何大规模的交易都必须等待领土争端解决以后再进行。而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莫迪也就中印边境不稳定的局势发表了数十年来印度领导人所做出的最为尖锐的评论。他随即请求习近平恢复被终止的界定实际控制线的进程。莫迪说，严重关切边境地区反复出现的事件，他强调划定实际控制线，也就是印中边界线，将为维护和平和安定的努力带来极大的帮助。印度官员对此作出评论说，莫迪释放出了非常强硬的信号，也就是中国只有同意确定实际控制的范围，印度才会开始和中国开展交易。而这似乎也符合莫迪在竞选时对中国外交立场的态度。 度，经济务实，政治强硬。莫迪本月早些时候在东京向商界领袖发表演讲时，就透露了他对当今世界局势的分析。他说，世界目前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相信扩张主义的政策，另一个则相信发展。所以我们需要决定世界是应该被扩张主义政策掌控，还是我们应该引领世界走上发展之路，为达到更高峰创造机会。纽约时报分析指出，虽然莫迪没有明确地提到中国，但他的讲话被广泛的解读为对北京方面炫耀军事和经济力量举措的评论。在国际领域，莫迪将于本月底访问美国，这也使他的外交活动达到顶峰。而美国和日本建立了密切的盟友关系，能在与中国的海上安全纠纷中发挥协调的作用，而这些纠纷显然也在莫迪的考虑之内。所以习近平虽然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但是他的访问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加强了中印之间的关系，现在做出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中国军队随着他访问的结束撤出达拉克地区，究竟有何种军事战略或者是政治的含义，是否是中印边境局势趋缓的信号，目前也还是一个待解之谜。听众朋友，以上是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国维族学者伊里汉木·土赫提分裂国家罪案本周三在新疆乌鲁木齐法院开审。此案从一开始就引发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乌鲁木齐法院今天通知伊里汉木的律师，法院决定9月22日对此案进行宣判。解放报驻京记者菲利普·格朗热罗就此发表长篇报道与评论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伊里汉木·土赫提：维族人的灵魂受到北京的束缚》。文章指出，伊里哈木因批评北京对新疆的同化政策而被指控犯有分裂国家罪，他最重可被当局判处死刑。作者评论说，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审判走马灯式的接连不断，其审判过程也多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只是被告的名字不同。这次受审的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者，是多本学术著作的作者，他是北京民族大学的教授，他是中国国内唯一的一位敢于在民族问题上发出与政府不同声音的学者，他因此经常被驻京的外国使节邀请交谈。周三，伊里哈木受审的当天，十多位西方外交官以及媒体记者特地前往乌鲁木齐法院旁听，但都遭到了法院的拒绝。文章引述伊里哈木的律师之一李方平的话说，法官在法庭上宣读了伊里哈木的学生的证词，他们声称伊里哈木确实在课堂上宣传分裂主义。不过律师怀疑这些证词的可靠性，写证词的七位学生是在伊里哈木被逮捕的同一天遭到当局拘押的，不难想象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压迫下，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证词。中国的监狱对罪犯使用酷刑早已是路人皆知，在天高皇帝远的新疆地区更是司空见惯。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组织以及欧盟驻中国的代表多次表示，伊里哈木的行为并没有违背中国的法律，呼吁北京尽快释放伊里哈木。解放报感叹说，这些虔诚的愿望后面如果没有实际的行动，那么这些愿望就很难获得兑现。北京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伊里哈木被净身，那么新疆发生的所有事件，外界能看到的就只有中国官方的一个版本。这五个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内容丰富。天主教十字架报引述阿根廷媒体报道说，教皇方济各曾经向中国主席习近平发出邀请信，邀请习近平访问梵蒂冈。十字架报引述阿根廷的网络媒体报道说，9月3日教皇方济各在梵蒂冈会见了阿根廷国会最大的政党正义党的一位领袖里卡多·罗马诺，以及中科院在拉丁美洲经济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组织的代表约瑟·罗 汉，委托他们将一封邀请信交给习近平，邀请习近平就世界和平议题举行对话。在媒体披露上述消息之后，教廷并没有对此做出正式的声明。另外，今年三月，教皇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也曾经透露说，他去年三月当选教皇之后不久，就与习近平有过首次的书信来往。十字架报评论说，上个月教皇访问韩国时，也曾经多次向北京伸出橄榄枝，有意与北京展开对话。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引发舆论高度关注，费加罗报在国际栏目刊登该报驻京记者巴特里克·圣保罗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习近平访问印度再度刺激中印边界纠纷。文章指出，习近平访问印度期间，印度总理穆迪在会谈中提到中印边界近期发生的冲突事件，中国军队近期进入印度北部中印有主权争议的地区，印度对中方提出警告，并且向边境增派军队。费加罗报评论说，刚刚就任总理的穆迪不能对此事件只字不提，作为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也不可能对此事毫不知情。不过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中国致力于维护和平与稳定，中印必须尽快解决两国的边境纠纷问题。不过文章评论说，虽然印度对中国军队出入边境地区都有微词，虽然印度对中国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计划曾有戒心，但是印度穆迪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发展经济，为此他们急需来自北京的投资，而中国也希望能够改善与他的重要邻国印度的关系，尤其是北京与日本以及东盟国家因领土主权争议而关系日趋紧张。就在9月18日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周年之际，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版正式启动，上海的黄金交易市场首次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财经报纸《回声报》在金融与市场版报道了上述消息。周五法国各报头版普遍聚焦周四晚间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任后召开的第四次记者招待会。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杨梅选播，要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下面请您收听由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新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今天他为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丽人图书馆关闭的事件。欢迎收听。
上海视窗。
七年前，北漂青年李英强完成在北京大学的硕士学位后，感慨于中国乡镇文化贫瘠的现实，他决意投身乡村图书馆公益事业。过去的七年中，李英强在全国12个省份共建起了22座丽人乡村图书馆。丽人取自《论语》，以寓丽而丽人。李英强希望以和当地学校合作的图书馆，倡导基于阅读的自主教育和开放教育，向乡镇少年提供自我学习、自我解放、自我成人之路。9月18日，在官方多年打压之下，丽人乡村图书馆的理事会宣布决定即日起停止运营。理事会的声明说，这是一个沉重而艰难的决定，也是一个让很多人伤心的决定，因为丽人并非三两人之私人产业，而是凝聚了无数丽人之友、捐款者、捐书人、长短期志愿者多年心血，寄托了很多人热切希望的公共事业。9月初，丽人图书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多家分馆，在同一时段被各地的文化局、教育局、公安局等多个部门联系上门检查，在没有查出任何问题、给出任何证实结论的情况下，当地合作方陆续迫于压力要求解除丽人已经存在较长时间的合作关系。丽人图书馆被打压始于2011年，几年来一直仍然艰难维持，这次最后被迫自我清盘。直接导火索是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行动，有传闻说命令可能来自于新组建的跨部会的国安委。可以验证此事的是，就此事中共中宣部已经下达了报道的禁令。一位关注丽人的媒体人从侧面了解到了官方的隐微思维。他回忆，同事曾去采访丽人图书馆，半路上被省委宣传部打电话召回，理由是这个图书馆被认定为境外反动势力，有国家安全问题。对丽人来说， 风暴已经来临，昔日所种之树皆遭连根拔起。面临如此强势高压，丽人图书馆在乡村运营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丽人在机构运营、教育探索、筹款方面已经没有发挥的空间。丽人图书馆理事会回顾了几年来被打压、被骚扰过程，并对数年来逼迫丽人图书馆关停分馆、非法扣押图书、威胁甚至遣返志愿者的有关当局发出了谴责和抗议。李英强说，这些年来我们被关的图书馆分馆很多，很多捐书捐款的人并不知道图书馆关闭是怎么回事，因为没说原因，很多人以为我们经营不善，没有资金，招不到人，维持不下去，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国安委成立之后，曾部署全国各地政府成立由公安民政牵头的对非政府组织以海外关系进行普查。对于这一以国家安全为由的担忧，丽人图书馆曾回应说，我们深知接受海外资助很可能成为被构陷的借口，所以丽人图书馆从未主动申请海外资助，因此也几乎没有得到海外资金的支持。李英强个人也在网上回应说，丽人图书馆官网上有详尽的财务数据披露，是我们所收到的捐款除了来自德国愈远基金会，这是一个德国的由华人科学家知识分子组成的基金会，有官方网站的两笔共15,000欧元之外，其他全部来自中国公民或机构的捐款，其中以私人和个人的捐款居多。说丽人图书馆靠境外资金支持人只有两种，一是故意构陷，或者是误听谣言。李英强回忆说，2007年开始做丽人图书馆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国现实环境艰难不易，所以定下了几个基本原则，一是财务完全公开透明，二是不谈政治，三是追求本地化，必须有本地人真正参与，否则都是不可持续的。林强信教之后，他又明确了一个机构原则，就是不传教、不传福音，因为丽人图书馆要在基层做事，必须远离风险，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很谨慎。2013年，迫于压力，林强向理事会提出辞去总干事一职，并逐步交接理事长相关事务，不再参与具体的项目执行。当时李英强的想法是自己淡出丽人对丽人有利，而丽人之前的一些敏感性可能和他相关，但他的淡出并没有最终解决问题。此次丽人图书馆理事会对那些因支持丽人参与丽人活动而受到有关部门骚扰的各地友人深表歉意，他们希望丽人图书馆的解散能让这些有形无形的迫害都到此为止。而曾是丽人建书委员会成员的宁波法律人学者宇哥则感叹说，因为对丽人有所了解，所以我才百思不得其解，以中国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丽人。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里是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1。下面再次播报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访问印度之际，中国从中印边界地区撤军。法国空军从今天第一次出动轰炸伊拉克北部伊斯兰激进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基地。苏格兰公投结果出炉，55.3%的苏格兰人反对独立，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的怀抱。中国官方微妙地关注苏格兰独立公投，苏格兰的公投也在台湾引发了反响。数码人权宣言草案今天出炉，香港当局收紧对自由机会的限制，不同的民主团体警告香港不要上演第二次天安门镇压事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准备再次派代表团到中国进行游说安倍晋三和习近平首脑的会见。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决议将埃博拉疫情定为危害世界安全和平的危险。中国网购巨头阿里巴巴公司今天在纽约华尔街股市正式上市。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的是由尼古拉主持的经济专题。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在法国总统奥朗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共同支持下，为期3天的第二届法中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于9月14号星期天至9月16号星期二在巴黎举行。9月15号周一，法国财政和公共账目部长萨尔潘与应邀访法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法国财政部共同主持新闻发布会。 作为东道主，法国财长萨潘率先发言，欢迎中国副总理马凯到访巴黎。法国财长指出，法中关系是法国政府的优先之一。萨潘部长说，首先让我重申法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与活力。在过去十年以来，我们两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商贸往来，平均年增长速度达 10%， 而且发展是双向的。中国现已成为继德国之后法国第二大供应国，中国对法出口400亿欧元，而法国对华出口额则为150亿欧元。十年间，法国对华出口的企业数量成倍增长，如今有大约11500家企业。法中两国之间的投资增长也十分的显著，法国向中国投资者发出的信息是明确的，法兰西乐于接待在法国创造就业与增长的中资。就中国对法投资，法国财长萨潘在发言中不仅赞扬了中国东风汽车集团出资8亿欧元入股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以及中国在欧洲最大的直接投资活动之一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30亿美元入股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的一家分公司。这类在工业领域极具象征性的大项目以外，也提到了法中两国在农牧业方面的合作。法国财长萨潘说，中国在法国的投资并不局限于大企业，我赞扬中国盛源国际集团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投资1亿欧元与法国企业合作兴建奶粉厂，这将可能创造近200个工作岗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则在发言中指出，
尊敬的塞班部长，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中午好。经过双方共同努力，第二次中法高级别经济产品对话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中法高级别经济产品对话是去年奥朗德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建立的一个重要合作机制。今年3月份，习近平主席成功访华，两国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签署了70个政府间协议和商业协议合同，总金额累计超过了500亿美元，无论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历史。
听众朋友，在这一由法中两国高层共同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政府副总理马凯用了10分钟时间着重介绍了法中经贸关系的最新发展情况。法国政府财政和公共账目部长萨潘也做了历时6分钟的发言。有关详情本台将在下周的特别专题中予以播出。以上是今日经济，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法中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由尼古拉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NFC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话题是浅谈后石油时代的能源对策，还是由尼古拉来主持，欢迎收听。
环境与发展。
听众朋友，今年5月，中国浙江杭州民众发动的规模甚大的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厂的示威活动刚刚平息，广东省博罗县近日又爆出民众示威抗议修建垃圾焚烧厂的活动。网上的抗议视频显示，上周六有数千民众涌向博罗县中心，他们高举着横幅。当地警方虽然抓走了20多位示威民众，但是这场抗议风暴看来还远没有结束。据参加 博罗县示威活动的广东街头活动分子李小林介绍，博罗县委书记近日在县信访办公室听取群众的意见，当地媒体及官方都表示，目前垃圾焚烧厂的具体地址还没有决定，允许民众在9月20日上街游行。李小林向本台表示，他认为博罗县的大多数民众都会参加20日的示威游行。他说，
那如果他要允许游行的话，那我估计他们本身是博罗县的人口是60多万。
嗯，
作为一个博罗县的人来说，他肯定会反对这个垃圾焚烧厂的建，因为他这个不单是牵涉到他的水资源的问题，还牵涉到他们那个生活空气的问题。
嗯，
你在生活在一个垃圾厂的旁边，因为焚烧垃圾的那个环境下的生活呢，无论是官员还是警察，他们都是不愿意的，是不是？民众当肯定更加不愿意了。那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是不是本地的人，他肯定就对这个反对欲望肯定没那么强，因为你建一个垃圾厂也不是一两年建好的，等到建好了，那可能领导都已经调任了，所以群众的反抗是他们干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我觉得20号应该出去很多人去。
嗯，行。
因为他20号这种是公开性的，那个政府允许的话，那很多本来不想去的人，或者是本来害怕的人，本来不敢参与的人，可能都会参与进去。毕竟那个城市是60多万人的人口，
嗯，
我觉得绝对不会少于13号那种流行的人数。
事实上，用焚烧垃圾来发电，近几年来被中国官方认为是一种高效的处理垃圾并且将垃圾资源化的过程。2012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国家发改委联合组织编制的12/5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中就明确地指出，要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土地资源短缺、人口基数大的城市减少原生生活垃圾的填埋量，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要将焚烧处置的生活垃圾比例从2010年的 18% 提高至2015年的 35%。 政府计划要在全国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建造大约300家焚烧厂。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年来中国国内接二连三的爆发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厂的群体活动的原因。今年五月，杭州发生的抗议事件曾经在中国全国造成巨大的影响。抗议者焚烧了2辆警车，堵塞高速公路。事件曾经导致10名抗议者和29名警察受伤。既然此类抗议活动已经发生多次，当地政府为何不及时采取措施，避免爆发类似的群体活动呢？对此，广东当地环保局的一名官员的回答是，当地的5个填埋场和1个焚烧场的处理能力已经捉襟见肘，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垃圾焚烧场。但是他说，垃圾焚烧场不管建在哪儿都会引起反对。那么民众之所以要抗议反对，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亲自前往博罗县参加示威抗议活动的广东维权人士杨崇向本台表示，民众反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对政府失去了信任。他这样向本台解释说，
这个还是一个政府部门还暗箱操作的问题，因为之前他们政府部门什么东西都不公开啊，都是瞒着老百姓的，现在项目进行到尾声了，老百姓才知道，然后就非常的愤怒反感这样的。那主要还是因为政府上马之前没有经过老百姓的同意，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因为中国很多事情不像其他的国家，西方国家可能建这个厂它的那个环保的措施做得比较到位，但是在中国不一定能做得到。
那么杨崇谈到的西方国家又是如何处理居民的生活垃圾的呢？就拿法国为例，法国是欧盟国家中焚烧垃圾比例最高的国家。法国的垃圾焚烧厂是否也引发民众的抗议活动？类似的冲突一般通过何种方式获得解决？用焚烧垃圾来发电是否是值得推广的一种废物利用的方式？我们请非政府组织地球之友生产与消费部门的负责人加梅乐公德来回答上述问题。
我们知道每个法国人每人每年产生594公斤的垃圾，其中181公斤被焚烧处理，也就是说法国焚烧垃圾的比例相当于30%。欧盟中有的国家则更加倾向于采取填埋的方式来处理垃圾，所以很难在欧盟内部做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法国是欧盟国家中焚烧垃圾比例最多的国家，法国总共有127家垃圾焚烧厂，最近10多年来焚烧厂的废气过滤器获得了改善，垃圾焚烧的能源也被用来发电。不过不能将垃圾当作是可再生能源，因为垃圾同太阳或者风不同，垃圾中有许多废旧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应该可以被回收之后继续使用，但是一旦被焚烧之后它们就彻底消失了。而且某些原材料比如说塑料和别的金属混在一起燃烧，还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有毒气体。垃圾焚烧最容易产生的有毒物质除了二五英之外，还包括铅、镉等重金属。除此之外，垃圾焚烧还会产生温室气体，所以不能将垃圾当作是可再生能源。今天有些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宣传说垃圾可以作为再生能源来发电，甚至将垃圾比作是绿色能源，这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垃圾在焚烧过程中不仅将释放出各种有毒的气体，而且还将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那么填埋垃圾会污染地下水资源，焚烧垃圾又会污染空气，那么对你们环保组织来说应该怎样处理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呢？就欧盟范围内来说，我们首先要推广的是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尽可能的延长物品的使用期，也就是物尽其用，坏了以后要一补再补，实在需要购买时也尽量收购旧货，而不是立即以新的来取代。其次是对垃圾进行分类，将玻璃、废纸箱以及塑料等分类回收，使原材料得以再度使用，而不是将所有的垃圾都堆在一起焚烧。即使焚烧垃圾可以发电，但也实在是得不偿失，因为这些被焚烧的垃圾中有许多原材料被焚烧之后就消失了，因为这些被焚烧的垃圾之中有许多可以被再利用的原材料，而且一旦垃圾发电厂运作之后还必须提供大量的垃圾来满足发电厂的需要。您刚才说到在法国一共有127家垃圾焚烧厂，那么这些焚烧厂在修建时是否也曾经引发周边民众的抗议？对，在法国基本上每个垃圾焚烧厂的修建都会引发周边民众的抗议，因为大多数居民都不愿意生活在垃圾焚烧厂的附近，因为垃圾焚烧会释放出大量的污染物，一般情况下总是经济效益最低的地区最终不得不做出退步。因为大家都意识到每个人每天都产生垃圾，这些垃圾总得有一个地方处理。有意思的是，在法国抗议的民众往往向政府提出积极的建议，比如说如何减少产生垃圾，甚至如何做到零垃圾。我们知道零垃圾的实践目前在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人尝试，在意大利以及美国都有不少成功的例子，有的城市比如说旧金山等地通过推行零垃圾计划大量减少了垃圾的生产，这当然要比修建越来越多的垃圾焚烧厂要好得多。那么具体的来说，怎么样才能够尽最大可能做到零垃圾呢？具体的来说，最简单的就是家庭将各自的蔬菜皮、水果皮以及吃下的剩菜剩饭放在一起堆肥，而不是直接的扔进垃圾堆里面焚烧。另外尽量回收修理旧产品，避免购买新的产品。我们地球之友组织就发动了一个修修补补活动，这一活动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公民修补家庭日常用品，收购旧的产品。通过此一活动，法国人平均每个月的垃圾产量被减少了7公斤。有统计数字显示，法国人每人平均每个月产生50公斤的垃圾，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就能够减少7公斤的垃圾。 Et grâce à quelques gestes assez faciles, on peut déjà réduire de 7 kilos. 感谢地球之友的生产与消费问题负责人 Gami Leconte 接受本台的采访。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从广东博罗县民众抗议事件谈中国的垃圾处理难题，是由杨梅采播，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听众之音，由瑞迪主持。
听众之音，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听众之音专栏节目。自今年六月初以来，法广中文部每天两次的电子新闻传送机制受阻，很多法广听友来信反映他们不再能收到法广电子新闻邮件。法广技术部门目前仍在寻找解决办法。法广中文网今年年底将调整版面，届时将会设置电子新闻邮件自动订阅机制，网友可以通过中文网页页面上的链接重新订阅电子新闻。另外，法广已开发手机应用软件，偏爱苹果系列产品的网友可以在法广中文网页右下角的收听收阅法广栏目免费下载适用苹果系列手机或平板电脑的收听软件，同步或者延时收听法广中文节目。希望阅读法广中文文字内容的网友可以在苹果网上商店 App Store 里搜索 RFI， 然后在搜索结果中点击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免费下载法广软件。法广适用于安卓系列产品的中文节目文字阅读软件目前还在调试阶段，不久将与网友见面。不过网友可以在 Google Play 平台搜索法广中文节目收听软件 RFI Bureau Radio Android， 网友也可以在法广中文网站右下角的收听收阅法广栏目点击相关链接直接下载。使用视窗平板电脑的网友也可以在收听收阅法广栏目找到下载收听软件的信息。学法语的网友可以在法广中文网首页右侧点击法广学法语专用软件。苏格兰独立公投无疑是本周世界各国媒体特别关注的新闻话题，法广中文网站大家评说栏目的互动平台也吸引了不少网友参与评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参与评论的网友大都没有署名。一名网友认为，无论结果如何，苏格兰人都是赢家。他写道，此次公投不仅为苏格兰打了一个极其巨大的广告，全球目光都被吸引到了苏格兰，苏格兰的一切都成了焦点和话题。无论公投结果会如何，最终得益的都将是苏格兰人民。有些网友对苏格兰人争取独立的努力表示支持，但是对英国政府是否会尊重投票结果允许苏格兰独立表示怀疑。一名网友在公投结果揭晓前留言认为，苏格兰最终会留在英国，他的理由有二：第一是投票前两大阵营支持率旗鼓相当；二是他相信即使真正的公投结果是独派获胜，宣布出来的也是统派胜利。他的这番评论得到另一位网友的反驳，认为这第二点分析源于对西方民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事实的不了解。这名网友写道，在西方任何人都不可能把选举的结果改变，更不可能把胜的改成输的，这只有在共产党国家，在中东一些国家才会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国家一人独裁为上，独裁者说了算，而不是人民说了算。另一位网友从苏格兰独立公投活动联想到了中国政府始终以严厉打压手段面对的国内所谓分离势力，写道，就在苏格兰独立公投如火如荼进行时，对伊里哈默的审判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赞成独立的苏格兰人都公开的、名正言顺地进行投票，表明自己的立场，都在光明正大地分裂国家。伊里哈默被中国当局刻意的莫须有的罗织构陷罪名，竟然是所谓分裂国家罪。这位网友提到的伊里哈默是原来在北京民族学院教书的温和派维族学者，他曾创立维汉双语网站维吾尔在线，期望在维族与汉族人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更好的彼此相互了解，弥合误解。他多次批评北京政府在新疆的政策，但是他从未表示支持新疆独立。 今年初，他被警方逮捕，被指控分裂国家罪。各位听众，今天的听众之音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收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中国各种疾病的患者人数都是令人吃惊的数字。最新的警告是，糖尿病危害许多中国人的健康。尽管糖尿病是一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来的富贵文明病，但人口众多的糖尿病患者给中国的医疗保险与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障碍与负担。一个耸人听闻的警告甚至说，中国有6亿多人可能受到不同阶段级别的糖尿病折磨。据中国时报今天说，中国患染糖尿病的人口已经迅速增加。日前美国彭博社揭露一个惊人的数字，说全世界有1/4的糖尿病患者在中国，这相当于1亿多人。而根据英国的柳叶刀糖尿病和内分泌学杂志上个星期说，目前中国有超过6亿人处于糖尿病前期，处于这一阶段的人的糖尿病血糖水平高于正常水平，如果不进行治疗，就有可能发展为2型糖尿病。报道评论，以中国现行的医疗体系，要控制其常规护理，花费可能占中国医疗保健开支的1/2以上，这或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大的障碍。据分析，遗传因素和其他生物学因素让中国人特别容易患得2型糖尿病。中国控制这一危机的难度将高于美国。美国有 9.6% 的居民患有糖尿病，和其他已经开发的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能提供相关的医疗服务还差得太远。据估计，假如所有糖尿病患者都得到国家常规护理，可能吃掉中国医疗保险过半开支。专家还分析，面对糖尿病的威胁，中国将遭遇2大挑战。第一是，中国人似乎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容易患上糖尿病。东亚人容易积聚腹部脂肪，而腹部脂肪是与2型糖尿病有着极大关系的危险因素。第二，经济发展导致人们在生活中久坐的时间增加，饮食习惯也发生了不健康的变化，这一变化很难逆转。
谢谢小山，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访问印度之际，中国从中印边界地区撤军。法国空军今天第一次出动轰炸伊拉克北部伊斯兰激进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基地。苏格兰公投结果出炉，显示 55.3% 的苏格兰人反对独立，苏格兰将继续留在英国的怀抱。中国官方微妙地关注苏格兰独立公投，苏格兰的公投也在台湾引发了反响。数码人权宣言草案今天在巴黎出炉，草案中共有8条内容。香港当局收紧对自由机会的限制，不同的民主团体警告香港不要上演第二次天安门镇压事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准备再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游说安倍与习近平首脑的会见。中国糖尿病患者过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负担。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决议将埃博拉疫情定为危害世界安全和平的危险。中国网购巨头阿里巴巴今天在纽约华尔街股市高调上市。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小山和艾米为您主持编播的，也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的时间是北京时间6点到7点，届时请您锁定短波9660千赫、7310千赫，还有中波1008千赫、1098千赫和1557千赫。最后，我们要为您播放一首法语歌曲，歌名叫做《公边的让》，这是由法国男歌星 Florent Pagny 演唱的。最后，在歌声中，我们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下次再会。
J'ai posé mes chansons sur des sols étrangers. J'ai posé en passant sur ta bouche un baiser. Les joueurs de mandoline et les gens sans papier. Parfum de gasoline sur des plages bétonnées. J'ai posé mes chansons sur des sols étrangers. T'as posé en passant sur ma couche un bébé. J'ai regardé la terre, elle avait dans les yeux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des enfants malheureux. Combien de temps, combien de gens, combien de vies déchirées, combien de toi, combien de moi, combien de nous. J'ai posé mes chansons sur des sols étrangers. J'ai laissé dans le vent des prières s'envoler. Je garde dans le cœur un oiseau liberté. Je n'ai jamais cessé mon amour.